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荣耀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是你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语是我们心里的欢喜快乐。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安静我们的心，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得着生命。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说话的神，说话的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相信神会给人说话吗？相信。对，有一位弟兄告诉他的小孩，他说我们呢能与神说话，而且神也会跟我们沟通，有的时候圣神呢也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那小孩就说了，说哎呀，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他给我说话呀，啊，我也没听见说圣经里发出什么声音来。可能是有的是我们有的是一想啊，真的神真的会说话吗？神真的会给我们说话吗？圣经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的活的神。神既然是活着的神，他一定要说话，是不是？其实在圣经中啊，神嘲笑那些偶像啊，说这些偶像怎么样，有口却不能言。偶像中只有口，但是没有言，是吧？没有话，就是我只有哑巴，只有偶像他的哑巴才不会说话，而我们的神是向人说话的神。你知道吗？在出埃及33:11那里，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摩西跟神说话就是面对面的说话。面对面的说话，你知道吧？在圣经这个前边的五卷书《摩西五经》里，其中大部分的话都是神直接跟摩西说的话。你能想象的吗？都是神直接漠视摩西的，否则摩西想不出这么多话来记在圣经上，都是神让他记下来的。你知道吗？神真的是乐意说话的神呐、啊。你知道吗？在民数记7:89说，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很多人说啊，神怎么跟他说话呢？我们至少从这创世纪，从摩西的经历中，就是神在基路伯中间，你知道吧？在施恩座上，神在那里给他说话，给他说话。你知道每次啊，你知道摩西每次进会幕，神都巴不得要给他说话。你知道神说话说的很多呀。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圣经中的第五卷叫生命记呢？叫生命记呢？你知道吗？神向我们说话，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容易忘，跟你说一遍，你容易忘记的。所以他就把神他在以前说的话，最重要的话都再说一遍，把神给你的吩咐再重申一遍，所以呢叫生命记。其实生命记这么厚的这本书了，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都已经说过了。你知道吗？你我不知道，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听见神跟我说话，是吧？你说当神给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当然是这个人对这个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经历，而且神给每个人说话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是不是？都不一样。真的，神希望我们真正的认识他。你要想认识一个人，你要不给他说话，你能认识他吗？其实当神给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与神相遇的时刻，相遇的时刻。神希望我们能够与他相亲，能够与他相遇，能够认识他。 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这种啊给神给我们说话的经历，但是一个神给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人他一定知道那是神给他说的话。即使有的时候他不肯定那个这位说话的神会再一次的向他启示他自己，让他知道说那个就是神给他说的话。嗯，你知道当给人神给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人非常的清楚神给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他非常的清楚神给他说的话是什么。我们今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看就是神给年幼的撒母耳他说话的经历。神把这个记下来，我们看看神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说什么话。说什么话？第一节说，童子撒母耳在伊利面前侍奉，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这个童子其实应当是年轻人少年，是吧？这时候呢撒母耳已经渐渐长大了，你知道吧？这个古代的犹太的一个史学家他叫约瑟夫，他推算这时候撒母耳已经到了12岁，大概12岁。他的童子是我们中国之人100年前的时候这个那个词叫童子，现在应该是少年人，其实少年人不是小很小的孩童，这时候应该长大了12岁。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指的是那些日子，指的世事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知道吗？神是，我刚才说神是一位乐意说话的神呢。他乐意给他的百姓说话，就像一个做父亲的一定愿意给他的儿女说话。一个关系和睦的家庭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一个家庭有了问题，大家关系不正常了，怎么样？父母也不给孩子说话了啊？你知道吗？父母不和儿女说话，因为可能是儿女的行为使父亲的心感到伤痛，感到伤痛。孩子也可能不再跟父母说话，证明父母的言行可能伤害了孩子。其实不说话是一种痛苦，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在一个家里啊，你有父母有儿女，大家互相之间都不说话，这个家庭不正常，是不是啊？神不说话表明神心里的痛苦，神不再说话对他的儿女来说是一种管教，是一种审判。在那个时候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神本来特别的爱说话的，可是这时候神不太说话了。这是一幅非常可悲的景况，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上都已经非常的荒凉，神沉默寡言，神的启示停止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不再尊重神，不再听神的话。你看，当神的话语，神说的话一旦稀少了的话，神的儿女就得不着生命的上的供养。说啊，而且是不常有默示，默示在这个原文的话是意象，再也看不见神给神儿女的目标意象。圣经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神的子民神的百姓一旦没有意象，侍奉就失去了目标，人们就乱来了。你可以看看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是祭司啊，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公开的为自己谋取私利，肆无忌惮，都完全的不把神放在眼里。我们可以看，当人失去对神的敬畏的时候，许多混乱的境况就接踵而来。第二节说，一日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你知道这时候他没有100岁，他90多岁。你知道这个摩西到120岁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因为他天天跟神相交通。到了120岁，到死之前， 他的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可是李丽呢，她是大祭司，每天是跟神在一块儿的。可是这时候呢，眼目昏花，眼睛看不清楚了。灵力不仅外边肉体的眼睛模糊了，怎么着？最终可怕的是灵力怎么样？也糊涂了，灵力糊涂了，灵力什么事都看不见了。对属灵的事糊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哎，他一旦糊涂怎么样？就不能正常的禁止，只能住在圣殿，在那躺着睡大觉。你看到了吗？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这个以利的时候，就看到他在住在自己的地方，在那睡觉。在前一章里的时候，当那个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在这祷告的时候，他以为他喝醉酒了，你懂了吧？这完全的说明这个以利他的灵力完全的迷昏模糊的情况，灵力模糊了。我们来看，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这个神的灯呢，指的是在圣所中的金灯台。我想如果你查过啊，出埃及知道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建殿，这个殿是指的是啊，神摩西所搭的那个会幕。那个神的灯呢还没有熄灭，大概这时候是深夜的时分，夜里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天没有亮，所以呢，约柜前的灯呢，只在晚上点着，等到白天的时候都熄灭了，所以呢，以利呢，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卧沉睡，已经再没有警醒祷告的生活，你说，在这时候，即使神要跟他说话，也听不见了，而撒母耳呢，他让撒母耳这么一个小孩子睡在那个约柜那里，你懂了吧？这个小孩也在那里，他这个只是个孩子，所以呢，他还只在那里都睡。你想，所有的如果这个在圣殿的人都在那里睡觉，你想他们能不能得到神的启示啊？得不到神的启示，是不是？不管老的小的都在那里呼呼大睡，你想这个教会能不能复兴啊？真的。我们应当早早的起来，来祷告，来警醒啊，来听神在早晨的时候，常常在早晨的时候来漠视他的儿女们。你看，这时候不是我们来寻找神，而是神来寻找我们。这时候呢，第四节说耶和华来呼唤撒母耳，说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你这时候你看了神来寻找撒母耳，来呼求他，呼唤他。我们一直发现了吗？本来以利是大祭司啊，神应当去呼唤以利的，是不是啊？他这个小孩子他有什么呀？可是呢，你是不是感觉到奇怪啊？因为这时候以利，我们刚才说他的灵力会昏暗，眼睛模糊，耳朵发沉，已经叫不醒他了，神也不给他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犯罪，他不去禁止他们。当你的家里已有了罪了的话，就拦阻了神给你的交通。所以呢，神这时候去呼唤撒母耳。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个很小的孩子，他是灵力非常的机警，非常的敏锐，所以神每一次呼唤他能马上的回应。而他很听话，即使在睡觉的时候被唤醒怎么样，他很快的跑到伊利那里去。你想我们现在小孩，你要叫醒他，他转过去就又睡了。可是真是撒母耳不是这样，你知道吗？他睡醒了以后，他噔噔跑到那个以利的房间去找他，然后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所以以利是回答说：“我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因为这个生命很幼稚啊，撒母耳很小啊，是不是？当神呼唤他的时候，他听不到神的声音，他不知道是神在说话，是吧？他去找人去，懂了吧？神跟你说的话，你不用去找人，懂了吧？哎，可惜啊，找的人，那个人的灵力也没有跟神那么亲近的关系，也听不清楚是神的声音，所以呢，神就只能再次的来呼唤他。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就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你可以想想这个圣所这种情况，一个老头一个小孩子来回的，懂了吧？来回的穿来穿去。这个七节这里说明 这个原因，说撒母耳还未得未认识耶和华，也没有得耶和华的默示。因为这时候撒母耳还没有直接的从神领受启示的经验，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没有认识神，没有和神之间有个人的交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要想真正的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你必须个人要给神交通。如果你个人之间没有跟神相交的经验，没有交流的经验，即使神给你说了话你也听不见，即使你听到了你还是以为是人跟你说话。所以呢，神呢就第三次来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呢，到一难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这个时候这个老头才明白，原来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你知道吗，神其实以前都是这样给以利说话的呀，可是现在以利不听了，神就转向这个小撒母耳。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他迟钝，他反应竟迟钝了，这时候当三次以后他才明白原来是神呼唤撒母耳。所以呢，当他第三次来到以利面前的时候呢，这个老祭司才意识到了，说哇，原来是神给他说话啊，说神本来呀应当直接给他启示的，可是现在呢神越过他去给一个孩子说话。其实我们知道这时候无论是撒母耳无论是以利都没有意识到神要给撒母耳说话。所以呢以利呢因为神以前给他说过话，他对这个并不陌生，他就去教导撒母耳，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的正确的去回应呢。因此呢以利对撒母耳说，你扔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当跟神跟你说话的，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听就够了。你看这时候耶和华第十节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很明显的是吧，你说这时候神可能是首先是神说话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甚至是可以在那里可以看见神的。因为说这时候耶和华又来怎么样，站在他的床边，甚至以可见的方式向撒母耳显现。然后撒母耳就说请说仆人静听。你知道吗，这时候撒母耳在这时候已经，我想他睡觉他已经夜里被叫醒了三次了，我想在这时候他可能已经睡不着觉了，你懂了吧。所以他就一直在听着，在那我想那时候一直听着，哦，神要又要来给他过来给他说话了。你知道吗，当神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必须静听，而且带这种真正的顺服神的态度，你才能够听到神跟你说的话。你看撒母耳虽然很小哈，所以很幼稚，但是他却谦卑地接受这个以利的呼唤，不然的话就都失去神给他说话的机会了。所以你不要担心说要神跟我说话我听不见怎么样啊，要听不见了该怎么办啊。如果神要跟你说话，他一定会借着病的方式让你明白的，你知道吗，你不用担心。即使这么小的小孩，神也会让他知道是神给他说话，而且让他知道神给他说什么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神经常对你说话，如果神常常对你说话你却不做出回应来的话，神就不再跟你说话了。所以说当神，比如说神说你不要贪爱世界，你却一直把世界抓在手里不肯放下的话，你神总是跟你说你还是不能放下的话，神就不跟你说话了。不如说哎呀啊，神说让你去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你可是你一直不肯真正的饶恕，其实你什么你就再也听不到神说话的声音了。因为神话常常是非常简单的，你自己知道，但是你自己不愿去遵行的话， 就拦阻了神跟你的说话。你不能说，哎呀，神怎么这么偏心待人啊，别人都听见神说话，我就是听不到。不是，问题不是在神，而是在你自己。不服从神的话，导致你听不见神的话。神根本就不跟一个顽梗悖逆的人说话。你说扫罗，神给扫罗说的话都是神借着撒母耳给他说的，神不亲自给他说。为什么神给扫罗说的话每一次他都不听？你去读读撒母耳，再往后读你就知道，神每一次给他说他不听话。所以神到了后来，在扫罗在窘境当中来求问神的时候，神不给他说话了。这时候是最可怕的事情了，你知道吗？当神老是跟你说话你不听，当你想听说话的时候，神就不再跟你说话了，那个就是神给他的审判。你看神一共四次啊来呼唤撒母耳，你看这神是何等的忍耐，是不是？而是那样的出于爱心。你看等到撒母耳一旦啊回应的时候，神就巴不得要给他说话。神今天也是呀，神巴不得能找到有些人可以神给他心灵说话。你不要以为说哇神不愿意说话，不是的，如果你这个器皿是对的，神巴不得跟你来交通。只是我们这个人有问题，很多的事情拦阻了我们真正的和神之间有交通。但是神啊想跟你说话，最重要是你准备好了吗？当你准备好的时候，神跟你说话你听不见。我们看看神怎么样给撒母耳说什么。撒母耳对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第十一节，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哇，你看，想想说神给他说话，说神说，我想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听了一会儿耳朵都会刺痛的。你能听见咱们有的时候那个录音机那个这个录音的那个声音，那个麦克风的声音直上去了，懂了吧？就是那种声音，说神说，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我今天说的话你听了以后，让你的耳朵听了像那么就像这个麦克风那个尖叫的声音，叫凡听见的人耳朵都会刺透的，让你听了以后再也不想听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直的想渴慕听到神的话。如果你听到了神的话，听到了以后让你的耳朵都刺痛的话，你还想听不想听啊？可能就再也不想听神的话了。你知道神其实每一次说话底下的人都是恐惧战惊的，你记得吗？当神在西南山的时候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人都求不要再跟他们说话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恐惧战惊的，说我们不要你神跟我们说话，你摩西啊，你去给神说话，你说的话传给我们，我们再也不听神的时候听跟我们神跟我们说话了。他说啊，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我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你知道吧，神说话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一种不正常的光景当中。你知道神给巴兰说话的时候怎么给巴兰说话？叫驴开口啊，你记得了吗？神给说话让驴开口，然后来拦阻先知的狂妄。十一到十四节就是记说的是神给撒母耳的启示。我给你读一读，他说，我指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他直到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亚启示说，以利亚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永不得赎去。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神不直接跟以利说话，而是让撒母耳拉进来呢？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犯罪，神曾经借着先知提醒过他，在第二章前一章里 因为你可以看到神他们是祭司啊，是在圣殿里侍奉神的人，可以他是轻慢他们轻慢神给他们的神圣的职责，神圣的职责。以利却对他的儿子没有管教，没有制止。如果他对他的神的早先给他说的话，对他的警告认真一点的话，他一定会去找他的儿子说，孩子你知道我们这是侍奉神的家庭，我们不能胡来的，是不是？现在神已经借着先知警告我们了，我们要悔改啊，或者神怜悯我们，不把他所说的灾祸降给我们。你知道可惜他没有这么做，他知道在神的家里该怎么做，可是他还是姑息他的儿子，他没有按着神要求他去做，神就再不跟他说话了。他从此又就失去跟神的交通了，说白了就失去了神在神面前的地位了。以赛亚书59:1-2那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神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看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为什么神不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再向我们说话？就是因为罪，就是因为罪。人犯罪以后导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神不再跟人说话，神不说话了；另一个是神再也不听人的祷告。看到犯罪的结果，神和人之间的交通怎么样？出现了鸿沟。如果一个人他一直的背逆神，一味的拒绝神，不再听神的话，而继续在犯罪当中，神就任凭他胡作非为。你知道吗？他再不听神的话，神也不再给他说话，等待他的人就是神的审判。你看得多么严重啊！神跟你说，神一旦说话了，你不听他的话，神就不再跟你说话，就任凭你去了。你所等待着的就是神的审判。这是一个侍奉神的家庭的悲剧啊！孩子反叛，家长疏于管教，结果是自己变得卑劣，让神咒诅他。神说：“这个罪孽，你即使献祭奉礼物，永远不能够赎去的，永远不能赎去的。你凡是一个人，他定义说我就是不听神的话，你懂了吧？无论怎么样献祭，无论怎么样奉献，都没有任何用的，没有任何用的。他再也不能得回神的喜悦来。这是旧约的先知一直传讲的信息，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真的，你听神的话比神给神多少的东西都要强得多。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不是要你的钱财，神不是要你的东西，神要你听他的话，你听他的话就得着生命。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看看，当一个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说就跟行邪术是一样的罪。当你一直的硬着镜像不敢回转归向神，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拜偶像的结局是什么？是地狱。你什么？你拜鬼去啊，地狱。你知道你不听神的话其实也是这样。你既这是神对扫罗斯审判的信，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厌弃的作王。你既然不尊重神，神也不需要你。 因为神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啊，你知道敬畏神那个原意啊，那个原字就是怕神。你不要说天，我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你最你还是最好要怕神，好，懂了吧？如果一个人他无法无天，他早晚会领教到神可怕的审判。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深知道神的心。他年老的时候就是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哦，我儿啊，你要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人一切的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所罗门听了他父亲劝告了吗？没有，没有。神说你不要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结交的，神明给他说你不要和那些外邦人结亲的，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会把你拖下水的。他明明知道不能和不信主的人结婚，可是他偏偏的喜爱那些人，和他们结交，最后就注定了他晚年堕落的结局。他死了以后，他的国家就分成两半了，是不是？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在神的眼里非常的特别，就胡来，就胡作非为。你不把神放在眼里，神也不把你放在眼里。神不是非要你不可，神说你要是丢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不要神，神也不会要你的。你不要以为神那么好欺负。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是烈火呀，他喷出来的火可以烧掉你。你知道吗？当亚达拿比户两个人都是祭司啊，他们只是在神面前献上燔火的时候，从神那里马上出来火就喷，当场就烧灭了。你知道来到神的面前你需要何等的恐惧战惊啊！你想得到幸福吗？我们每个人都想收获幸福。你要想收获幸福的话，就得首先你种下敬畏神、顺服神的种子。我不知道今天，我想弟兄姊妹，你听到神跟你说话了吗？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面。我们看这个小孩很尽职的，他是这个童子啊。以利的两个儿子比他都年长，他们都成年人了，说开店门应当他们去开，扫开。你看他撒母耳清早起来开门扫地，他非常的殷勤尽职，是吧？在神的家，你知道你在神家里所有的服侍神都纪念的，但是他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为什么？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你想做神的传声筒容易吗？而且他是个孩子，你说他能够直接到以利面前，他把这个话都说了，那你以利吓不火冒三丈，懂了吧？但是这是以利的呼喊，以利呼喊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了。”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话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这时候一定能知道昨天晚上神已经给撒母耳说话了。说的什么话呀？他没有听到，他没有听到。他要听到了的话也是怎么样，使他的耳朵怎么样，耳鸣啊。这时候撒母耳，你知道吗？一般的是我们得到神都是借着，都是我们一般都是长辈向小辈说话，是不是？只可惜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应当很自傲，看不起年长的人，看不起年长的人。现在神就借这个年幼的孩子，像一个老辈，像个老人说话，像个年，这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撒母耳 你知道吧，听了神的话以后，你不要觉得听了神话容易，你要是真正的传达神的话不是很容易的。撒母耳做先知，今天开始做先知了，第一个考验就是把这个刺耳的信息，把这个不幸的消息，把这个人听见不好的消息传给他，这个就是对撒母耳的考验。你想，哎呀，我说了对他说不好，我不要说了，我隐瞒一点。一个忠心的先知一定是他从神那里听到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不敢多说也不敢减少少说。你说，当这个撒母耳把这个消息告诉以利的时候，以利马上就知道是神向撒母耳说的话了。你说吗？他一听这话就知道了。他这么大的小孩，他知道他儿子们的事吗？根本完可能不知道的是吧。但是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我们可以看以利，当然他自己啊也是就是无奈的去接受神的刑罚。这个不是说是信而顺服的态度，我们神跟我们说的话，那个信而顺服跟这个还不一样，这里才是自暴自弃啊。因为他在过去的时候没有说听到了神的刑罚，要神要惩罚他，而积极的去改变自己。他对他自己儿子的罪没有做任何的反应，只是持着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嗨，算愿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是那个态度。这是显明这个以利他个性中软弱的地方。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的话，你可以早早的及早的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不要姑息到最后一刻让神来对付你，及早的真的来处理你罪的问题，不要等到最后一刻让神来对付你。当神来对付你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太晚了。希伯来书10:26-31，那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是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呀。如果一天就像以利这两个儿子一样，将来有一天终于落在神的手里，太可怕了。他们两个一天都死掉了，他的爸爸98岁一下子从大祭的位上栽下来，脖子就摔死了，一家人。他的儿媳妇生产的时候，儿媳妇就死掉了。神的手很重的，所以说不要听天由命，坐以待毙，趁着今天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积极的回转归向神。我们归向神，神就一定归向我们，神的怜悯会临到我们，他断不喜悦恶人灭亡，他希望人人都能得到拯救。所以19节，撒母耳年幼的时候，耶和华开始对他说话。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他所说的话一句话也不落空。因为撒母耳常活在神的同在中，与神又不间断的交往，所以神借着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你要想听见神的声音，你必须花出时间来和神建立关系，和神建立关系。你要像撒母耳一样来调整你的生命，让神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 都不落空。这样神就借着你的生命来成就他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神从来没有改变，他昨日给他的百姓说话，他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说话，现在呢，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计划，把他的做事的法则都启示在圣经里。你不要希望说，我将来有一天听神给我说话，你说吧，当如果你听了神的话，或者不一定你听受得了。但是圣经中的话，每一句话对你来说都是宝贝的，都是甘甜的。其实我们知道，神不轻易的和一个人说话。你要想听到神的话，现在你要就要去读圣经。读圣经能够使我们听到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圣经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做才能得到拯救，要信耶稣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很久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了呢？你要花时间去读圣经，你读圣经，神就会跟你说话。我们一个朋友啊，他本来很追求，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读圣经吗？没有读圣经，虽然他还听了我讲的了，他从来没有读圣经。我想其实你不读圣经，你很难明白神的心意。尽管你自己好像还有他自己好像可能很多的祷告，但是没有读圣经，神没有办法跟你说话。你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你在读圣经给神说话的时候，神圣灵就借着圣经对你说话，对你说话。从前有一次呢，有一次呢，我来来也是祷告来寻求主啊，进食祷告。我在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先听了一篇短讲。那个短讲里呢，就说你是不是对神已经失去敬畏的心，不相信那宇宙的创造主今天仍然愿意向你这受造者说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不是怀着神圣的期待，期待着神当日要给你那改变你生命的命令？圣经上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让你看见并听见神说话的唯一的方式，这是没有办法借着其他的方法得到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神正借着所读的经文向你的心灵直接说话。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创造宇宙的真神今天居然要对你和我来说话，这是多么真实，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耶稣过去能以他的话叫死人复活，斥责平静风浪，赶出恶鬼，治愈那不能治愈的人，那么他的话语今天在你的身上将有何等可观的影响。所以下回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千万要怀着一个神圣的期待，期待神借着圣经在你的心灵的深处向你所说的恩言。你怎么听了这个短讲之后呢，我就马上就按照我的进度来读圣经。我一打开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那是列王记8:1-2，神就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离开了我以前待的地方，2星期之间神就给我开了路，我就完全的离开了。你知道吗？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一旦跟你说话，他就能够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环境里给你开门，给你开门。所以以后你每天读圣经，不是说我只是在形式上我一天要读5章，不是这样的。你每次来读圣经的时候，都要怀着一个神圣的期待，期待着神啊，你今天要借着圣经给我说话，来改变我的生命，来引导我每天的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你是一直的向我们说话的神。主啊，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你的手段。你借着自然界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你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说话。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让我们每次朗读圣经的时候都能听见主你要对我们的心灵说话，你借着你所说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为你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走在义路当中，直到我们面对面遇见你的时候。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